这中国神话里第一次提到大洪水啊，起因是来自远古时期的一场大战，就是从女娲娘娘用泥土造人之后呢，人们开始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可是好景不长，有一年呢，两个大神仙打仗，结果人类遭殃了，一个是火神祝融，一个是水神共工，俩人打起来，从天上打到地上，结果火神祝融打赢了，这水神共工不服气，一怒之下呢，把头撞到不周山上。这不周山呢，是撑起来天地之间的这么一个大天柱，结果不周山呢，这柱子塌了，支撑天地之间的大柱子就折断了，结果天一下子呀倒下半边。这《山海经》里记载叫"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西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东焉。"就说你看中国大地上，你能看到所有的河流啊，基本都是自西向东流，而你看这日月星辰呢，都是东边升起往西边落。据说就那时候把天给撞歪了，出现个大窟窿。那么造成什么呢？传说天河之水啊注入人间，大雨连绵不绝，下了好几个月，地上全是洪水啊，淹没了山川，也淹没了大地上的生灵。这时候女娲娘娘呢，看到人类东躲西藏，无处容身，心里十分难受。就这么的呢，她为了解救生灵啊，决定采石补天来治这场灾难。他采集各种各样的五色石子，架起火来把它融化成浆，然后用这种石浆啊，把残缺的天窟窿给补好，就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狐朋之类的那个举动。然后呢，斩下一只在水中作乱的大龟，把这大王八的四脚斩下来，用四根柱子把倒塌的半边天呢给支起来了。那么经过女娲一番这个辛苦整治啊，这天算补上了，地算填平了。天地四方的柱子重新立起来了，洪水也止住了，中原大地上呢就恢复了宁静。所以这是大伙非常熟悉的女娲补天的故事。说的这些石头用来用去还剩下一块，没啥用就扔到那儿了。这块石头后来还成了《红楼梦》的起源，成了贾宝玉。那么中国呢还有另外一则古代神话故事，叫大禹治水，比这个女娲补天呢更具体。它不仅提到洪水灾害，还详细记录了治理过程。大禹治水呢，早期是发生在尧舜禹的尧时期，那时候洪水泛滥呢，这个老百姓呢没有可住的地方了。尧作为最高领导者呢，就开始四处寻找能治理洪水的人。这时候各部落呢推举了一个了不起人物叫鲧，据说呢，这尧见到这鲧就问，说是那个你呀，我信任你了，大伙都推举你了，你叫什么名字呀？鲧。尧说：“你看，咱说着说，你不能骂我呀！你叫什么名字？鲧，这尧才明白哦，他真名就叫鲧。这个，所以尧当时把治水任务啊，就交给鲧。结果鲧治水治了九年，大水还没有退，因为他采用堵的方式，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结果这洪水呢，没治了。完，这鲧呢，因为治水不力，被发配到禹山，后来在那儿就去世了。你等尧之后是舜帝继位。”他想彻底解决洪水问题，征求大臣意见，说谁能治洪水。这时候大臣都推荐了鲧的儿子禹，就我们说大禹治水这禹。说这禹虽然是鲧的儿子，但他比他爹能耐大。就这么的，舜帝呢就把这个治水任务交给大禹。后来事大伙都熟悉了，大禹治水啊，三过家门而不入，变这个堵为疏，原来是以堵为主，现在改成疏导。那么大禹治理洪水呢，总共用了13年时间，耗尽心力，最终完成治水大业，算把这洪水制服了。你看鲧和大禹父子俩前后花了22年时间才把洪水疏导走。一般的洪水啊，你就不去治理，它降水量不多的话，顶多几个月这水就退下了。可是大禹治水记载这场史前大洪水，在人为干涉的情况下，仍然用了22年时间才疏导走。那么只能有一个解释，就这一段时间的降水量跟降水频率都非常大。那么不论是女娲补天还是大禹治水，中国这两个神话都能看出这场上古时期洪灾的可怕。洪水肆虐大地，差点毁灭人类，它的突发性和残酷性呢是充分体现了。那女娲补天是上古神话，年代已经不可考了，但是大禹治水呢，你根据尧和舜的时期来推断呢，大禹治水的时间应该处在公元前3000年到2000年之间，就是距今呢4000年到5000年以前。那么令人觉得非常巧合的是什么呢？这一时期的西方世界里也出现了一次灾难性的洪水，记载在哪里边呢？ 基督教的经典《圣经》里边。圣经里的洪水传说呀，是各个洪水传说当中流传最广的，影响最大的。你看《圣经·创世纪》第六章到第九章记载了一个诺亚方舟的故事。后来我们很多朋友看这个灾难片2012，其实那2012就是现代版的诺亚方舟的故事。那么他说的是呢，创造世界万物的上帝耶和华见到人类无休止的互相厮杀争斗掠夺，觉得这人世间这暴力罪恶到了这个没法容忍的地步，他就非常后悔当初为什么创造人类，对人类犯下的罪孽呢，他十分难受和愤怒。上帝就决定了，说我要把我所造的人和走兽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消灭。那么在罪孽深重的人群里面，只有一个人诺亚，在上帝眼里认为他是个好人，很守本分，而且诺亚的三个儿子呢，在他父亲的严格教育下也没有误入歧途。就这么着呢，上帝呢给人类留个活口，他就选中了诺亚一家，让诺亚夫妇三个儿子以及他们的媳妇儿作为新一代人类的种子保存下来。上帝就告诉诺亚说，我要用洪水实施大毁灭，你们赶紧准备，要你们呢用木头造一艘方舟，这个方舟呢长130米，宽22米，高13米，分成上中下三层，每层呢都有一间间隔开的小屋子，这方舟上面呢要留有透光的窗户。诺亚一听呢赶紧照办。那上帝呢看到这诺亚方舟造好了，就说我要让洪水在地上泛滥，毁灭天下，凡是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得死，但我呢要和你立个约，你呢和你的老婆儿子儿媳妇都要进到方舟里头，凡是干净的畜类你要带上7公7母，不干净的畜类你要带上1公1母，空中的飞鸟你要带上7公7母，这些都可以留种，将来呢在地上繁殖。诺亚呢就听从了上帝指令，把自己家里人和挑选出来的动物都带上方舟。这时候大洪水开始了。那么圣经里边呢形容洪水刚开始的情况呢，说当时诺亚已经600岁了，在那一年的2月17号这天，大洪水开始了，天上的窗户都敞开了，连着下了整整40天大雨，这水都下着没地方可流了，迅速上涨，比最高的山峰都高出许多，凡是地上的动物全死了，只留下方舟里的人和动物的种子是安然无恙的。那么220天之后，诺亚方舟呢行驶到阿拉山附近停下了，这时候洪水啊开始消退了。过了40天之后，阿拉山的山顶露出来了，说明水退了。诺亚呢就打开方舟的窗户，放一只鸽子出去，这鸽子飞得远呢，让他看看地上洪水退了没有。遍地是水，这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处，又飞回到方舟上，说明水位全退。7天之后呢，诺亚又把鸽子放出去了。到晚上的时候，鸽子飞回来了，嘴里衔着一个橄榄叶，这很明显是从橄榄树上啄下来，看来什么呢，这水已经退差不多了，外头树都露出来了，而且生物已经开始生根发芽了。又过了7天呢，诺亚又把鸽子放出去，结果这回鸽子没再回来，就说明鸽子呢已经找到栖身之所了，说明外边洪水彻底退了，就不用再回到船上了。就这么着，诺亚打开舱门，上帝对诺亚说，你呀和你的老婆儿媳妇儿子可以从方舟上出来了，你呢要把你在舟里边方舟里边这些鸟啊动物啊能带都带出来，让他们在地上繁衍滋长。就这么着呢，诺亚全家和方舟里其他生物都按照种类呢一一的出来了。所以这个故事呢到后来人就用鸽子和橄榄枝来象征和平，最后呢上帝以彩虹作为一个记号，说不再因为人的缘故诅咒大地，使各种生物能够存留下来继续繁衍。就这么的呢，水退了之后呢，诺亚一家就在这片新的土地上生活了。所以说现代人是圣经里边老祖宗，并不是说亚当夏娃，到后来他们都没了，是诺亚一家繁衍了人类。那么这两场洪水的记载呢，还得说是中国的大禹治水啊现实感更强一点，圣经的大洪水呢更像是女娲补天，被夸大被神话的色彩更重。但尽管这样呢，我们依然可以肯定基督文明确实经历过一场很大的洪水，死了很多人。因为圣经是什么呢，它其实是犹太文明的史诗， 他会讲呢，所有的大事件带着上帝的色彩记录到这里边。那么根据圣经记载的时间呢，这次洪水大约也是发生在公元前3000年到2000年之间，和中国的大禹治理那个洪水啊差不多是同一时期。这就说明这时候呢，全世界都遭受到了大洪水的袭击，还说明呢，世界各地的大洪水大降水规模都差不多，都是超级洪灾规模的，是全球性的灾难，毁灭了几乎所有的人类。所以东西方呢，有很多后世文献都有记载。那除了这两个例子之外呢，还有一个已经消失的古老文明，它真实记载了这次大洪水的更多细节跟具体经过，什么呢？苏美尔文明。这个苏美尔的神话当中依然能找到和这个圣经大洪水还有这个大禹治水非常类似的传说。这个苏美尔人呢，是历史上两河流域早期的定居民族，他们呢建立了苏美尔文明，可以说是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当中啊最早的，甚至是全世界已知的最早文明。苏美尔文明呢，它开始自大约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终止，被这个巴比伦文明给取代。那苏美尔人呢，发明了人类最早的象形文字楔形文字，这个我估计咱们学历史课本都知道吗，就是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就是苏美尔人创造的。那楔形文字呢被称为是泥板书，它是把呀图形符号固定下来形成的文字，是用的三角形尖头的螺纹杆呢刻写在泥板上的。可以说两河流域文明的开端是苏美尔人发起的，他后来的神话和宗教就被巴比伦人呢、亚述人呢这些闪米特民族给接受和继承了。那么19世纪中叶的时候呢，大英博物馆他从这个亚述的古都尼尼微挖掘出14块楔形文字刻写的泥板书，总共呢11块泥板上呢3600行楔形文字，组成了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英雄史诗，叫什么呢？吉尔伽美什史诗。这个吉尔伽美什史诗呢，是在公元前4000多年就已经呢在苏美尔人当中啊口口相传了，经过千百年来加工改变呢，最终在古巴比伦王国时期用楔形文字的记录形式流传下来。那么后来的英国法国的学者呢，成功的把楔形文字翻译出来了，结果发现呢，吉尔伽美什史诗里边也有一个关于大洪水的故事。这故事说的是什么呢？说风之神叫恩尼尔，他觉得这人类太吵闹了，乌泱乌泱天天哪呀说这说那吵死了，妨碍了神的休息，他决定啊放出洪水干旱和瘟疫来消灭人类。但是呢个性比较善良的水神叫恩基，他觉得这风神不应该为这么点事就灭绝人类，他就传授给人类灌溉啊储存谷物啊以及医药知识，让人类得以活下来了。结果风神恩尼尔听了之后很生气，他就秘密招了其他几位大神，准备放一次巨大的洪水完全灭绝人类。但是恩尼尔的计划呢还是被水神恩基知道了，所以呢恩基事先呢安排了一个人，这人叫什么呢？叫乌特纳比西丁。他告诉这乌特纳比西丁啊，说你在大洪水当中存活下来方式是什么呢？把房子赶紧拆了，修船，把所有财产丢了扔一边去，你得保命要紧，钱财身外之物来拯救生命，把那所有活物的种子都带上船，然后给船造个船顶，因为呢老天要往下下雨，你这船千万得有顶，你不能是光着的。所以这么着呢，乌特纳比西丁呢带着他老婆和他能带走的所有动物躲进一艘巨型的船里边来避难，结果暴雨连下6天6夜，这巨船在风暴里颠簸，地上的生灵都死在这场洪水当中。到第7天呢，天空放晴了，大洪水之后呢，只有这乌特纳比西丁这艘船没被洪水吞没。这时候呢，做了这些孽的大臣呢，看到这些场景啊，也有点后悔了，哎，觉得这是不是太狠了？哎，一看呢，这乌特纳比西丁保存了动物和人类种子，所以众神赐予了乌特纳比西丁永生的能力，你长生不老。你看，苏美尔文明里边这个故事啊，跟诺亚方舟是很相似，很相似。甚至有人说圣经里诺亚方舟的故事就是起源自苏美尔神话这里边水神恩基的事迹，说就来源自苏美尔文明。虽然这一点呢没法证实，但是苏美尔文明这个神话故事应该一看不仅仅是个神话故事。后来有科学家考证啊，在1922年的时候呢，英国有个考古学家叫伦德纳，他呢对 巴格达和波斯湾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沙漠地带进行考察挖掘，结果呢，发现了苏美尔古国的一个古城的遗址，并且发现了这个城里边的王族墓葬。那么在这个墓穴里边呢，我们说这位伦德纳呢和他的助手发现了整整有2米多厚的干净粘土沉积层。那么这层沉积层之上呢，是这个一个大王族的墓穴，其中的陪葬品呢很多，头盔啊、乐器啊、刀剑，还有刻在泥板书上的一些历史记载。那么这个厚达2米的干净粘土层才哪儿来的呢？经过对粘土的分析研究表明啊，这个干净的粘土层啊属于洪水沉积后的淤土。由此能得出这个结论，在人类用泥板记载历史之前，这一带确实曾发生过一场巨大的洪水。就说苏美尔人这个神话它并不完全是编的，它是有现实根据的。那么可以说呢，这部吉尔伽美什史诗呢是世界上现存史料当中对那次大洪水事件记载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史话，而且有现代的地质学证据呢作为支撑。那么除了上面我们说这个三个传说故事以外呢，全世界流传下的关于史前洪水的传说呢总共大概有600多条，甚至呢在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130多个印第安种族当中，没有一个种族没有大洪水为主题的神话，就100%都有大洪水为主题的神话。你比方说玛雅人，玛雅人呢，他们是古代印第安人的一支，是美洲唯一留下文字记录的民族。玛雅人有一部呢神圣典籍叫《波波五经》，其中呢也有关于一场啊天神发怒惩罚人类的洪水记载。这书里边讲啊，天神在开天辟地之后，用木头雕成人像，并让他们开口说话，创造人类。可是后来呢，这些木头人造孽，天神就不喜欢他们。于是天神决定呢，发起一场洪水毁灭人类。在这《波波五经》里记载呢，说这是毁灭性的大破坏，一场大洪灾，人们都淹死在从天而降的黏糊糊的大雨当中。那么现在居住在危地马拉地区的印第安基奇埃族，他叫基奇埃族这种族，这个种族呢有一部书是他们的圣书，叫波波尔乌府。这个书里描写呢说发生了大洪水，周围变得一切漆黑，下起了黑色的雨，倾盆大雨，昼夜不停，人拼命的跑上了屋子塌了，把他们摔地上，跑上了树顶，树倒了把他们掉下来，人跑到洞穴里边，结果洞穴里灌满了水，都给淹死了，所以人类就这样彻底灭绝了。那你看，这是危地马拉地区印第安，这个民族的传说。你再来到古老的东方，你印度，印度也有一则传说，说有一个名叫摩奴的苦行僧，在恒河沐浴的时候，救了一条啊正被大鱼追着的小鱼儿，他把这条小鱼救回家呢，放到水池里养大，又送回恒河里。这小鱼为了报恩，就告诉摩奴说：“今年夏天洪水会泛滥，得毁灭一切生物，你让这摩奴做好准备。”等到洪水泛滥的时候呢，这小鱼又来到摩奴家，拖着摩奴的大船到了一个安全地方。别人都死了，这摩奴的子孙呢繁衍成为印度人始祖。而这摩奴呢做了一本书叫《摩奴法典》，这书也留下来了。所以你看这些杂七杂八的各个民族的古老传说，虽然不同文明是千差万别的，但是这些故事往往是大同小异。咱们说呀，无风不起浪。这就说明啊，来自世界各地的洪水传说都表明了在那一阶段地球上发生的洪水事实，才激发了这些传说的火花。那么说这些传说能不能支持这个结论，就是历史上确实真的发生过这么一场大洪灾？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学术界一直是争论不休，主要是呢考古学家跟地质学家争论。考古学家呢就声称没有发现和挖到能证明世界性大洪水存在的证据，所以呢并不能确定大洪水存在。另一伙针锋相对的意见呢，就是地质学家，他们发现从地质结构上总能找到那个时期有大洪水的痕迹，而且范围很大，几乎就是覆盖了整个地球，最主要是北半球。你看咱们先说说考古学家认为大洪水不存在的理由。很多考古学者认为啊，说世界型的大洪水啊，纯属子虚乌有，因为各种洪水故事的起源不尽相同，并不是呢共出一源。你看，古代世界的各个地方，火山地震引起的海啸，飓风掀起的海水猛涨，大雨或者融雪造成的大泛滥，都有可能被深受其害的人们传说为世界大洪水。 因为毕竟古时候通讯不发达，人对世界的知识认知啊也比较少，自己的部落或者族群受到洪水冲击或者一洪水消亡了，就认为整个世界毁灭了。而且不少故事呢纯粹是主观想象的神话，所以有些考古学家认为大洪水不足信。还有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因为绝大部分人类的文明啊都是由江河孕育的，你看中国的古文明就是长江和黄河嘛，大多数古老的部落呢都是沿大江大河分布的，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活下去，有水。所以洪水泛滥呢可以同时带来的人口死亡和作物的减产就成了古人类最感到恐怖的灾难，所以大洪水在人类心灵当中啊留下不可磨灭的恐怖印象，成为一种集体记忆，并且随着神话一代一代传下来。也就是说你所说的大洪水为什么成为共同的一种神话，是因为当时的人都在大江大河边住，而那些没有泛滥洪水的广泛的陆地呢没有人住，它周围水少，所以说这是洪水神话的一个原因。所以这是呢很多考古学家认为大洪水没有真实发生，但是呢地质学家就反对这个，就认为呢大洪水历史上真实存在，而且拿出很多证据。首先一个呢说地球从第四纪冰期结束，也就是说在距今12000年以前，气候呢逐渐呢由冷转暖，这时候冰河开始大量融化泛滥，海水呢不断上升，就吞没了大陆架，也淹没了许多海岸和部分陆地，所以世界性的大洪水呢确实发生过，这在科学上我们能推断出来，虽然可能呢并没有达到淹没一切的程度，但当时靠海以及靠水的人们损失一定十分巨大，只能被迫呢往高岗地方迁徙。随着他迁徙呢就把这可怕的洪水故事带到了这些地方，因此呢世界上大多地方啊都有关于世界大洪水的传说。那许多淹没在海水之下的文明遗迹呢也是个有力证据，你像有些在水下考古时候发现的，确实呢在现在的不少大江大河的水底下呢有古代的城堡的遗迹，这就说明那时候大水确实是不得了，淹了很多地方。那么第二种说法呢是很多古生物学家跟地质学家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啊史前大洪水一定存在，而且给它起了个学术名称叫全球性海浸事件，浸泡的浸。有个地质学家呢叫布雷兹，他通过调查美国哥伦比亚高原的一些大峡谷，他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就说这个哥伦比亚高原上的大峡谷啊有像沙滩一样带有波纹的地表，说这种地表呢它需要猛烈的巨大的洪水冲刷才能形成，一般小河流啊包括下雨不可能形成。他还发现哥伦比亚高原上啊有大片裸露的玄武岩和坑坑洼洼的河床，那么这些呢都只能用一场世界性大洪水的降临来解释，这个呢被称为呢布雷兹洪水理论。他也从侧面证实了史前大洪水是真实存在的，你看还有现在咱们大伙熟知的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啊，中国西藏的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这些被地质学家认为都是史前的大洪水冲刷出来的，快速剧烈力量很大，一下子形成这种地貌。那么古生物学这方面也有研究成果支持大洪水存在，他说你看地球上存在很多呀水母这样软体动物的化石，大家都知道化石呢是由于动物遗体的软组织全部分解了，由坚硬的骨头和周围的沉淀物组合在一起才形成，所以你看到那古化石呢往往都是动物的骨骼，照理说水母这种啊全是软组织组成的动物是不可能留下化石，那唯一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水母被某种东西迅速的掩埋它就会形成化石，就像我们看到琥珀我们为什么能在这个琥珀里头看到蜘蛛啊蜜蜂啊保存的栩栩如生呢，应该早就烂没了，它是因为突然间这个琥珀的粘的液体滴下来把它包到里头了，然后就形成了琥珀，它都没有机会跟外界空气接触腐烂，所以水母也是突然被某种东西给掩埋了所以才会形成化石。但是生活在海里的水母呢会被什么东西掩埋呢，只有可能是什么呢，一场巨大的洪水把黑色的泥沙卷起来，啪把水母卷到里边拍到里边，就直接用泥沙把水母掩埋才会形成水母的化石。所以这些种种迹象表明呢这场大洪水啊 是可能存在的，而且是全球范围的大洪水，距今大约呢10000年左右。那么大家一定会注意到，上述几个地点都在地球的北半球，可以肯定的是呢，这场大洪水就是发生在地球北半球，而南半球没有这样的东西。那么现在就有这么个问题了，如果这场大洪水真的存在，那么这场几乎席卷整个北半球的洪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海量的水从哪儿来的呢？是什么自然现象有这么大能量能造成如此一场大的洪水呢？这个科学家也有几种不同的解释，当然这都是假说，都没有实证。第一个呢，认为这是历史上发生的彗星和流星撞击地球的事件。科学家认为大洪水是小行星撞击地球造成的，说当时有一颗小行星啊撞到了北半球的格陵兰岛上，爆炸威力呢达到了700兆吨，引发了格陵兰岛上冰川在一瞬间全部融化，引发超级洪水。同时呢，科学家在冰层下面确实找到了类似陨石坑的洞，通过对洞的直径和地质分析认定啊，这个小行星的直径是多少？1.5公里，1500米。说这么大直径小行星撞格陵兰岛形成的。第二种说法呢，说是地球和金星之间呢存在着大量的小行星，有可能当时一颗小行星发生了一次爆炸，把大量的物质投到了宇宙空间，当时一块爆炸的碎片呢击中了月球的背面，使月球的运行轨迹发生很大变化，变得更靠近地球了。一靠近地球了，就引发了引力错位，使地球的地轴呢发生偏移，结果我们都知道月球跟地球之间有潮汐引力的作用，所以巨大的潮汐力引发了地球上的超级洪水。第三种说法呢更有意思，说呀，这有可能啊是外星人参与人类进化的结果，说他们不想用直接的方法消灭当时不合格的物种，最好的办法使用自然力量摧毁那些不合格生物，优胜劣汰，你比如用小行星、彗星、月球来制造自然灾害，达到他们目的。而后来存活下来的人类和其他动物呢，只是被外星人选中的物种，这并不是因为造了诺亚方舟就可以避免人类和其他动物去灭绝，甚至有人说诺亚本身就是外星人。那么如果真的有史前大洪水呢，对人类文明而言呢是一个巨大灾难，但是你从另一个角度来想呢，史前大洪水对人类而言呢，它不仅仅是场灾难，还是一次有力的推进。如果没有发生大洪水，咱们现在文明说不定还很落后，因为生物的演化呢都是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的，如果你环境不改变或者改变得很慢，那么这个演化过程啊就会非常非常的缓慢。也许大洪水的发生呢，环境的改变呢造成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就加速了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进化。那么咱们不能否认，目前呢人类在大陆上找到大洪水的痕迹和证明啊不是很多，因此呢我们也不能期盼呢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就把一大堆证据材料摆在面前就证明确有其事。其实有关史前文明的存在在学术界都是一个未解之谜，年代太久远了，大洪水的具体时间和具体原因都有待考证。不过你想，全球多达600多个洪水传说，似乎在告诉人们这段历史没有被磨灭，各个文明之间都有对大洪水深刻的印象，所以这一点呢值得咱们全人类深入的进行探讨。就说大洪水它10有8九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的祖先呢就在那场灾难当中幸存下来，所以现在我们人类一琢磨这个事儿呢，你就应该更好的敬畏自然，珍惜所拥有的一切，而且努力探索，争取在未来呢咱们能找到有关大洪水的真正答案。当然随着我们科技考古各方面越来越发达，地质学、古生物学越来越发达，我相信揭开大洪水真相那一天不会太远，到那个时候可能我们更多人就会更好的印证了自己民族流传已久那些神话在历史上的真实依据到底是什么。